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美国国会在1月7号凌晨，在副总统彭斯的主持下，正式认证由拜登当选总统。那么，特朗普总统呢，随后也通过他的发言人发表了一份声明，说，尽管他完全不认同大选的结果，1月20号的权力交接将有序进行。星期三早些时候，部分特朗普总统的支持者闯进国会大楼，迫使国会议员们紧急撤离，还导致认证程序暂时中断。警方发射催泪弹，要国会议员们趴在地上躲避并戴上面罩。这些画面震惊了全美国，也引发全世界的关注。在此之前一天呢，则是中共对香港展开规模空前的疯狂大抓捕，被捕者超过50多人，包括了前港大教授戴耀廷以及多名去年参与民主派初选的候选人，都以违反港版国安法，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为由遭到逮捕，其中还包括一名今年已经高龄78岁的美国籍的人权律师关上义 John Clancy。 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此表示愤怒与震惊，呼吁立即释放被捕者，并称正在考虑对采取拘捕的行动的人进行制裁。后任国务卿布林肯也表示，拜登哈里斯政府将与香港人民站在一起，反对北京对民主的镇压。那么中共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对香港再出重手？美国内部政治的变局又将如何影响美中两国对于香港问题的处理呢？焦点对话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大家进行深入的解读，一位是香港政联会的副主席、前香港立法会议员何俊仁律师。何律师，欢迎您。
嗨，大家好。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想先请教陈破空先生，您怎么看这个1月6号发生在美国国会大楼前的情况呢？
昨天发生的情况是，这个特朗普的支持者的愤怒的爆发，因为有两个美国，一个体制内的美国，一个是民间的美国。特朗普在民间支持率比较高，但是在体制内受到了这个主流的反对，所以这两个美国的搏击的结果在昨天做了一个总爆发。当然，在冲进国会这个行动受了各方面的谴责，因为美国是一个成熟的和平与宪政的国家，但是这件事情是短时间内就和平落幕。总的说来，这种冲击的程度跟其他国家像法国的黄马甲这运动呢是不能相提并论。但这件事给特朗普造成了硬伤。随后在国会举行的认证过程之中，几乎议员都在同声谴责暴力，然后有一些人放弃了对选举人票的挑战。那么仅有宾州和这个就是亚利桑那州受到了就是挑战和辩论，说最后是通过了认证。那么这个川普的内阁也特朗普的内阁也发生有人传辞职的传闻。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那么体制内的美国战胜了民间的美国，那么国会迅速通过了，在3:31早上3:41通过了对拜登的认证。那么川普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个可以说各种形式对他不利，尽管有民间的支持，因此呢，他一方面表达了他对选举结果的保留，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有序的过渡，也反映了200多年美国政治民主和宪政的稳定。
那接下来想请教这个在香港的何俊仁律师，有一些人哦，将这个1月6号发生在美国国会山庄前的这个情况，包括了这个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也这样说，跟这个香港2019年这个反送中运动期间有抗争者冲进立法会的这个情况来进行相比，但是有认为说这两个情况是完全不可类比的，想请教您的看法是什么？
当然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有一点我相信是这样看的，这些人冲进去，我们觉得可能不同意这个做法，但是我们不能随便的说他们是暴徒。你可能说这个暴力是不对，但是绝对不是暴徒，因为他们是有一个理念，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对吗？他们总是要透过一个方法来表达自己。那么为什么这些立法会的冲进去的人，我们重视是不同意他们这个做法，但是我们是有点理解，而且他们是不是一般的所谓是暴徒，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香港跟美国不同，所以美国总的来说有一个民主的体制，可能他现在还是有点毛病啊，要修理一下，但是总的来说他整个体制是有一个合法性啊，他有自己可以修理的能力啊，也有将来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检讨，但是香港不是。这个冲进立法会 他主要不是针对立法会议员，也因为这个权力不是在立法会哪里，主要是在这个政府手中，而且政府之后还有整个北京，对吗？所以他们是对这个权力的不负责任啊，第一种抗议，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整个这个打压不单是七一号，它是整个整个这个反送中运动里面的警察的暴力是严重的多，比这个冲进立法会哪里，所以这个警察暴力就是造成整个社会很大的反感，很大的仇恨，这个要好好的用政治的方法来处理。但是跟美国不同，美国将来可能还有很多民间的一些反省啊，还有很多争论。但是香港只是高压，只是秋后算账，只是不停的脚步，也就是我们面对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点我要说的，就是我觉得很奇怪，这次美国国会的跟香港立法会的情况有一点相同的地方，就是我觉得这个警察部门是绝对能够预见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不做多一点这预防的工作？如果他做多一点，可能不会做成这么多人冲进这个议会里面以致有人死亡。在香港他也是我觉得是有意的放这些人进去，那么做成这个乱象，那么他们有其他的目的。但是我觉得双方美国跟香港的这个警察部门绝对是有能力预先的做好他的防备，不给人这样的冲进去做成这个破坏，这是我的感觉。
是的，何律师提出这点其实我觉得蛮重要的。这个陈破公先生要不要稍微简单的回应一下，因为事实上在1月6号国会山庄前有这个至少四人不幸丧生，也成为了这个北京这个拿来做文章的一个焦点，你怎么看警力的部署这个部分呢？
对，中国方面特别外交部发言人故意把这个美国有人冲进这个国会大楼这件事情跟香港在反送中运动中有人冲进立法会大楼做了一个类比。那么刚才何先生讲的完全不一样，就是香港人民当时是要争取一个民主制度，就还没有建立的民主制度，一个普选的制度，双普选。美国是有民主和宪政，这个本质不同。另外一点不同的是，我觉得华春莹如果要生搬硬套的话，他应该比1989年的民主运动和六四大屠杀，当时北京的学生和市民没有任何人冲击政府机关，也没有任何暴力或者是非和平的现象出现，但是中共就出动了20多万正规军、坦克，然后是以大屠杀的方式碾压民众、扫射民众，然后结束了长达2个月的民主运动。那么这回美国的情况来说，以美国的情况，它的愤怒的爆发，在其实这个在西方国家，在民主国家并不先见啊，有人在游行示威，在游行示威中采取了过激的行为，在政治学家的笔下，甚至说是一种行为艺术，有人就故意用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来表达他们那种愤怒，或者说压抑不住的愤怒的过限，在民主国家都实际上是他们有一定程度理解，像法国的马克龙，他就跟这些人去对话。黄马甲运动持续一年，打砸抢，甚至半夜都打砸抢，把商店拉出来打砸抢，那是非常严重。但是美国这次在西方，在民主国家中并不算烈度最高。至于香港那次，我们都知道，除了何律师补充的这个情况以外，那么香港那次几乎设置了一个空城计，警察不仅不作为，然后当示威者进去之后，发现根本就没有人，甚至说有什么一些燃烧弹或者从里边扔出来，或者外面从里边扔进去。所以是里面充满了诡异，加上中共的厚黑手段，都很难说那些事件的背后究竟是什么。但是总的说，全世界就看到香港人民的抗争大多都是和平理性非暴力，但是受到了黑社会的攻击，白衣人，还有就是扮装的港警或者黑警或者恶警，或者是中共便衣人员的攻击，就是一个刺激，对香港人民的一个刺激。而香港是积压了20多年的怒火，而美国只不过这是选举2个月所激发的怒火，所有的这些在本质上、制度上、形式上都不能类比。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教在香港的何君仁律师，是其实我们就是看到这个在美国内部的政治出现这个关键的这几天当中，包括这个佐治亚州的这个两名联邦参议员的这个决选，还有这个1月6号发生在国会山庄前的情况，就是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也要关注的是在香港发生的情况，是这个出现了空前规模的大抓捕，有超过50人被捕，那么其中还包括因为刚提到我们到的美国籍的这个人权的律师关尚义啊，也是您认识了50多年的朋友。那么你怎么看这一次这个发生在香港的大抓捕呢？
是这样的，我们对于这件事情的发生是有一个预料之内，因为他们主要对于这个来期的初选是有很强烈的意见，觉得是有问题。但是我觉得这期的目的除了要秋后算账，这个打一期是我们非常成功的初选，它主要是透过这期的打压来做成这个这个以后的这个基础，来这个撤销一些人的参选的资格，还有就是对其他民主派的年轻的一辈啊带来很大的政治的压力，希望啊将来很多人不敢出来参选。那么总的来说，就是要打垮这个民主派，为下一次的选举啊确保他们不会像上一次的这个区议会的选举那样的这溃败。那么上期的选举对他们打击很大很大，我觉得这是造成他们为什么最后这样的下这样大的决心要这个下手，就是要用这个国安法来这个操控整个香港，就是他们现在对整个选举没有信心，对香港的人心，他们知道全对这个中共对这个香港这个政府都是背向的啊，非常反感的，所以现在他们的主要我觉得就是为了未来的这个选举他们做这个手脚。
那么陈破空先说，像刚才何律师说是为了未来的选举做准备之外，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中共选在这个美国这个政治发生这么多关键时刻的时候对香港再出重手呢？您的分析是什么？
对，中共在这个时候出手有它内外两个时机。对外的时机就是趁美国陷入政争，这个大选的争议哈，现在无暇他顾，特别是这个美国高层的政治力量的角力，两个政党的角力，中共认为这是一个机会，因为在世界上现在管得了中共，能给中共高层实质性的压力和反制的也只有美国，连英国和其他国家都力不能及，这是一个出手的时机。但是另一方面，实际上根本反映的是习近平和共产党的本质，那就是实际上是回到毛泽东时代，回到文革时代，回到毛泽东的49年，回到毛泽东的文革，就是大迫害、大抓捕、反攻倒算。我们知道毛泽东在搞了中共建政之后呢，完全是违背了对以前被俘的国民党人的承诺，也违背了对西藏17条的承诺，不断的搞政治运动，什么土改、三反、五反啊，什么土改复查，后来又是反右，或者是西藏全面砸烂这个西藏的制度，全面撕毁17项协议，这是毛泽东做的，他本来就要这么做，只不过开始他是以某种手段掩护而已。习近平自认为是毛泽东第二，说他学的毛泽东手段，在文革中毛泽东更搞了砸烂一切这个手段，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现在习近平他们换了一套说法，叫党领导一切，说现在是党领导香港。那么现在提前的不仅把恶法、港版国安法部署在香港，而且猛烈的、快速的推进国家恐怖主义，说在香港的大抓捕、大追捕是秋后算账，但也是习近平个人心胸狭隘、小肚鸡肠、睚眦必报的个人人格特质的一个表现。那么他从秋后算账还没有结束，他们是一波又一波的抓捕香港人，企图用国家恐怖主义的手段来震慑香港，同时也在震慑国际社会。中共的潜台词就很明确，就是香港被他碾压之后成为内地的一部分，他不惜砸烂这个东方之珠，砸烂一国两制，对国际社会的叫板，这个是对美国发出的信号，就是特朗普政府已经快要卸任，把他没办法；而对拜登政府，那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叫板、一个叫牌，意思就是说我就这么干了，你能怎么样？他是看准拜登，他以为或者看准拜登政府比较软弱，所以在这个时候下手也是一个测试。
嗯，像陈破空先生讲，这不但是镇压香港，也是这个对国际社会叫板，就要请教何律师了。因为这当中有个非常指标性的人物，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美国籍的这个人权律师关尚义。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就对这个关尚义被捕呢感到震惊，强调美国绝不容忍对于美国公民的任何拘捕和骚扰的行动。当然，蓬佩奥也说这个要呼吁中国能够立即无条件的释放这些被捕者，他说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也正在考虑对这些涉及采取拘捕行动的人和实体来实施制裁和其他的限制措施。你怎么看这个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他对于这个香港这次大抓捕的回应呢，何律师？尤其是这个对于这个美国人权律师的部分。
对，我相信这个美国政府就是现在他们 这个新的总统哈、啊，新的领导班子，我相信他们的政策大概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可能他们会跟这个欧洲有多一点的其他的联盟有多一点的合作，但是基本上我希望我有他们对香港也是同样的关心啊，当然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就是美国政府跟其他政府的事情，我们香港最重要的就是我希望啊我们这一批人能够站稳我们的阵脚啊，不要害怕，还有就是团结我们香港的民间的力量啊，把我们的实在的战况啊给全世界的知道啊，其中香港是一个开放的国际都市啊，他们很多人来香港投资啊，跟这个内地也有在香港也是很多很多的投资啊，内地很多高官的后代都是在香港生活，都非常喜欢香港。那么如果香港得把我们的体制包括我们最珍惜的法治啊都打这个打垮啊，把它搞乱了啊，完全不能在这里平稳这个安全的生活，那么香港就绝对不是一个可以我们珍惜的一个国际都市。所以我们现在还是非常努力，我们绝对不会放弃。有一点很清楚的，我们不小这个民主派的中间分子是非常决心的留在香港啊，我们绝对不会离开，也呼吁其他人都是要坚守我们的岗位啊，跟民间的团体这个联结在一起，就是现在很多诉讼，我们都是每一个空间，每一个机会啊，我们都不放弃。那么当然，我们希望海外的还是继续的关注我们啊，用各种的方法，使这个北京会改变对香港这样的高压的手段。
嗯，事实上包括当然除了何律师在内，很多香港人都希望这个美国政府换届之后接下来的领导班子能够持续对香港的来进行关注。那么这一次这个发生超过50多人的大抓捕之后呢，其实率先发生的是后任国务卿布林肯，他就在声明中强调说，未来的这个拜登哈里斯政府也会继续的和香港人民站在一起。这个陈柏峰先生怎么看这一次这个布林肯率先对香港的这个大抓捕来进行发声呢？
我想这个拜登即将这个上任的拜登，他的这个后任国务卿的表态呢，是一种原则性的表态，是西方、美国、欧洲的一贯的立场，但这个表态呢，基本上是一个语言，说中共在测试中，他们以为呢，可能民主党政府历来是有语言没行动，因为随后国务卿现在的川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发布的声明就非常具体，他不仅谴责了中共的大抓捕，尤其对中共抓捕这个美国人关尚义提出说，美国政府要考虑对那些实行抓捕行动的人的制裁，就非常的具体。那么实际上，中共抓捕香港人跟抓捕美国人有不同的意义。抓捕香港人是他国家恐怖主义的一部分，秋后算账，追赶香港人的一部分。但是他抓捕美国人实际上是人质外交，他在美国政府换届之前抓捕一个美国人，他就迫使新的政府要跟中共去谈判，那么中共就会借机提出条件，因为拜登政府肯定会去跟他交涉，要释放这个美国人，那中共就趁机在背后提出条件，那我们中美关系要怎么去调整。所以这个人质外交，他用在加拿大，用在这个欧洲，现在用在美国，甚至对台湾他也是用这种人质外交。
那何律师您怎么看这个刚提到这个人质外交，是不是打算在这个除了是对拜登政府的一个测试，用香港问题来测试他之外呢，这个逮捕这个关尚义这位美籍的人权律师也是作为一个未来跟这个拜登政府谈判的算是一个筹码吧，你怎么看这个逮捕关尚义律师对于接下来这个美中两国之间处理香港问题上的扮演的一个角色呢？何律师，
我相信不但是关尚义一个人，可能是香港很多人在国际上都受到关注的，包括这个雷基英先生，还有其他人，这个戴耀廷等等，他们都是在国际上很多人都关注他们，都是希望他们得到这个文明的对待啊，不要受到打压。这个我不相信。就是一个美国人有这样，因为他是美国公民，有这样大的这个分量。总的来说，香港的民间啊，因为香港是一个国际都市，很多人都非常重视香港 啊，很多人都是在香港长期的投资啊，不希望香港改变啊，变成这个内地的城市的部分，也不希望香港的法治倒下来，所以总的这样的反而是更重要，反而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自由啊，我不觉得是这样啊。
那您当不担心说现在美国在进行这个总统换届、政府换届的时候所面临的一连串的变局，可能会影响未来美中两国之间处理香港问题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也没有办法可以觉得怎么我们是担心也没用，对吗？现在美国他是有他们的这个外交的策略，有自己的考虑啊，以前川普也有他的 American First 的考虑啊，也有对这个中共的很多的他们的看法也是非常决定他非常有利的一些外交的政策。现在拜登当然是有些看法不同，但是呢他跟这个国际关系上跟川普他的手法完全不同，将来会怎么改变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最重要来说，就是我觉得香港是得到全世界，不单是美国啊，我看到欧盟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国家都是重视香港的经济，重视香港的地位。为什么国安法通过之后，很多地方都放弃跟跟香港的所谓这个司法互助的那些条约？他们都把它搁置了，因为他觉得香港没有法治了。如果国安法还是这样的执行的话，所以这样的可能对这个中国会做成一些压力，就是他们要想想，如果你希望香港能够跟其他国际的社会跟其他文明的这个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国家技术的啊，能够有一个经济上的像以往一样的交往，那么你现在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改变香港的一国两制一些最基本的它的法治，跟这个国安法就是影响香港的高度自治。你不改变这个国安法所带来的这样的后果，那么肯定香港是受到一个很负面的影响。所以总的来说，美国改变政府，当然是大的一些变数啦。但是总的，我相信整个世界对中国是有一个很大的这个要求，就不能这样的处理香港的问题。
那么陈破公先生，我们都知道特朗普总统他的任内啊，这个跟美中之间的对抗形成了整个新冷战的格局。那么香港是被称为这新冷战当中的一个新柏林。但刚才这个何律师也现在提到这个欧盟的情况，我们知道欧盟已经出现一些变化，和中国也签订了这个所谓投资协定了。有人说很担心这个香港在所谓这个天下为中破局之后的命运未来是什么，不晓得您是怎么分析的？
这次欧盟跟中共签订这个中欧投资协定啊，是绥靖主义的极致的样板，主要是由德国总理默克尔敲定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利用他，这个德国是欧盟轮值会主席的最后一天啊，12月31号，也利用他今年就要卸任这么最后机会，说给自己创这个政治遗产，但是显然是短视的，因为现在就在香港这个大。就在签订了中欧协定之后，中共就在香港大抓捕，所以连香港的这个前任总督彭定康都呼吁，欧洲应该中断这个取消跟中国签订的中欧协定，因为在签订之前出现了波折。法国就说两个条件，一个是说这个中共要进一步开放市场，另一个是要解决新疆劳动问题，也就是人权问题。那么如果欧盟不把这个放在人权的原则上来签订这个协定的话，那么对欧洲是门户洞开。那么就像过去美国所遭受的命运，就是被中共利用，被中共所单方面的这个攻击占便宜，那欧洲也可能被中共占便宜。但是这个中欧协定还没有最后通过，还有一两年，各个成员国还有各个议员都要表决。我希望欧盟的27个成员国，有成员国会继续的反对，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包括的议员，尤其是这个英国现在已经脱欧，那么单独出来对英国有很大的影响。所以我希望是这个拜登他说的是强调跟盟国的团结，那么跟英国跟欧洲的团结能够联合的遏制中共，而且这个尤其是英美之间的联手非常重要。那么回头来看说是这个中共在香港这个做法，他当然是他不仅仅是他现在已经不太在乎国际压力，因为他自己是财大气粗，认为自己很有钱，但是与习近平政权的短视和极左就在这里。他如果已经用国安法在香港搞恐怖高压，他不应该搞秋后算账。他本来做一个成熟政治家政客，应该是用怀柔政策去对待香港，使香港安定下来。但是现在不断进攻的方式，以准战争的进攻方式，使香港的社会久久不能安定，使中港的矛盾会进一步激发，而且是国际上围绕香港问题也继续跟中共会高度的施压。
嗯，好了，那么美国政局变动，然后整个国际社会的变化，究竟我们要怎么思考这个未来香港的生存之道呢？请两位来宾跟我们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先请何俊仁先生。
对，刚才这个破空讲的很对的，就是很多将来的改变是带来很多互动，尤其是我相信呢，这个中欧的这个协议只是一个起步啊，将来他要这个欧盟的国会。这个决定的话呢，中间还有很多政治在里面，尤其是解释主要的主导的国家是德国，这个法国跟这个欧盟的这个秘书长，其他的意大利很多国家都没有参与，他们都很有意见，而且这个人权的问题啊，而他的非法劳工的问题等等，都是没有好好的处理，所以这样的还是有变数的。我相信这个中国将来面对。这个新的秩序，尤其美国这个政府改变之后，就是我不是解释，就是川普啊，他的政策带来很多的改变，使中国不能不反思他以往的这样的外交的政策，所以我觉得还是有很多互动在里面。但是香港确实现在是我们受到很大的压力啊，我们将来面对什么？我们当然是。是很多人都感到非常悲观，但是呢，我们觉得还是没办法，我们只能是守住在这里啊。如果是很多人都觉得要放弃，而且是完全投降的话呢，那当然是没有啊。但是香港也不是这么简单，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有活力的民间社会。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的律师工会里面很多的律师大律师都非常有强烈的意志啊。要维护香港的法治，而且我们每天在法庭里面打官司的时候，都看到年轻一代的律师是非常的用心的维护他们的当事人，而且每一次我们非常感动的就是拿到这个记者送给我们非常宝贵的一些录像。那么你知道每一次有什么街头的行动的时候，很多记者在哪里，很多人士围观的都拿手机，他们拿的非常有力的一些证据来证明哪些警察的是谎言，哪些人他讲的是真话。那么许多现在大概是有一半的案件是得到无罪这个释放的一个结果，所以还是不错的，所以我们绝对不能放弃，这我们是总的啊，大有希望的啊。
好，谢谢何律师。陈伯光先生简单的总结。
哦，对，关于我非常敬佩何律师为代表的香港民主派的坚守。那么整个国际社会要关注香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民主运动挫败之后，那么香港就危险了。当这个中共把香港的一国两制砸烂之后，可以说整个民主阵营都危险了。他下步是想武统台湾，威胁台湾，那么再接下来就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威胁。说香港是前沿阵地，整个国际社会应该高度的关注香港。当香港这个桥头堡不保的时候，整个国际防线的这个出现的缺口，对这个国际社会文明世界的颠覆都非常危险。
好的，感谢陈伯空先生，也感谢何俊仁律师，两位参加今天节目，感谢二位。
好，谢
谢。
好，
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您的收看，提醒您来宾发表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关心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